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自从大卫登上宝座以后，很自然的，这些便雅悯支派的人就臣服在大卫的底下。所以现在等到你读到申命记，再一次讲到便雅悯，他改变了，明白吗？如果一个人能叫狼改变，你看见这是谁的？这是谁做的？你看，这是大卫宝座上是做的。所以你读以申命记第申命记第33章，你看摩西预言将来的便雅悯是怎么说的？第12节，33章12节，论便雅悯说：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两肩之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神老早告诉摩西说，你们进到迦南以后，要拣选12个支派里面要拣选一个支派，那么然后呢，你们都要到那里去献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当然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所拣选的支派是哪个支派呢？很清楚的，是便雅悯支派。所以等到大卫上到摩利亚山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数点百姓，结果得罪神了，神要灭那个城。在那个时候他到什么？到摩利亚山去，就筑了一座坛，结果看见火降下来，神悦纳了他的祭，他忽然眼睛看见了，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自从人进了迦南，有几百年人不知道说圣殿应该盖在什么地方，现在他知道说应该盖在摩利亚山上。如果盖在摩利亚山上，证明什么？神拣选锡安作为他安息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便雅悯能叫神安息呢？一个充满才像狼一样像雅各一样的人，怎么可能的？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没？因着大卫的宝座，因着大卫所做的，大卫是用爱来折服他的敌人。他爱敌人爱那个地步，把炭火带在他们的头上，所以他就得着了他们。那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们两个是不能分家，他们如果分家，耶路撒冷怎么办？耶路撒冷很明显的就在什么？就在便雅悯的产业中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耶路撒冷一面来讲能是耶和华的见以色列的见证，另外一方面有大卫的宝座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大家都来归顺的话，那么这才是耶路撒冷，否则没有耶路撒冷。所以没有便雅悯不会有耶路撒冷，但是如果没有大卫不会有便雅悯。便雅悯仍旧是好斗的，但是一个好斗成性的便雅悯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在他的产业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？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明白吗？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两肩之中。圣殿在哪里？哪里就是耶和华居住的地方。那两肩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摩利亚山，一个是橄榄山，刚好是两肩。所以你看见神的同在果然就在耶路撒冷，就在耶路撒冷。但是你要问，耶路撒冷是什么呢？耶路撒冷明明是便雅悯，但如果便雅悯不悔改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他虽然他因为好斗成性，你看看如果到时候只剩下600人，最后甚至他们也不替他们找对象的话，你看见这个整个的族就没有了，整个族没有。虽然他们有产业，他们得不到产业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你看圣灵做得多么奇妙，就在这个时候就刚好做了他的哥，做了他的邻居。所以你看刚好是在什么？是在与约瑟跟什么？跟大卫的中间。所以等到后来北国分裂以后，那是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嘛，分裂了以后，所以大家还记得一件事吗？自从分裂以后，那么北边就是10个国10个支派，南边是2个支派。就着亲情来说，便雅悯应该向以法莲靠拢，应该向马拿西靠拢。但是你看见说，因着今天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，最后呢，你看叫谁呢？叫便雅悯不能不投降，他不能不服在主的手里。 所以你看见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所组成的南国，他们有一个责任，那个责任就是负起，这意思就是说，谁关心到圣殿的当然是他们，谁关心到耶路撒冷当然是他们。圣殿是神的同在，圣城是神的见证，所以见证和同在的责任都在他们两个支派的身上。那十个支派他们再也不来了，你明白吗？他们不能让人来，再来来，他们到时候他们怎么维持呢？所以你就知道，虽然他们同样被掳，十个支派再也没有回来了，但是两个支派70年以后还回来，证明说神医好他们的病以后，神还让他们回来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不要忘记，因为到底耶路撒冷的责任、圣殿的责任是在他们的手里。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，主耶稣怎么忽然进入神的殿？他怎么可能西面能抱着他？当然抱不到他。如果耶路撒冷、如果伯利恒没有重建，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？那么如果耶路撒冷没有回来的话，主耶稣怎么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城门之外受苦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？所以这就开始了这个以斯拉的故事，还有尼西米的故事。所以你看见这些回来的人就称作剩下的百姓，他们就相当于新约的得胜者。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神是呼召得胜者。在旧约，当以色列人完全被分裂以后，你看看很稀奇啊，神是公平的神，明白吗？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？很少很少，对不对？他是连根拔起就抛到很远地方，像北国十个支派被抛到亚述，后面的支派被包括到亚，包括到被抛到巴比伦，所以巴比伦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，这个亚述它的北部，是很清楚，这是圣经里明明很清楚的。这是谁的遭遇呢？这可以说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遭遇，但是感谢主，他们回来了，他们能够回来。所以能够主耶稣就能够降生在伯利恒，他们回来为着神的见证，回来为着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问，是谁来继续维持神的见证呢？就是那一批从巴比伦回来的人。所以请记得，现在神是公义的，神当初说，如果凡是犯罪的，尤其是你读到利未记，读到有一章可以说你几乎很难读的，因为你觉得基督徒根本读不下去，犹太人也应该读不下去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些罪呢？那个时候外邦人都有这些罪，当他们犯这些罪的时候，圣经说这个地受了污染，要把你吐出去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些迦南人神要借着约书亚把他们吐出去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了。那么请记得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外邦人怎么做，神对自己的家也怎么做。所以十个支派拜了偶像，你看见神就把他们从前面就吐出去了。所以你就看见有一度时间，凡是离除了南国之外，你看整个的十个支派包括约旦河东的就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就被掳到亚述去了，完全吐出去了，神说到做到的。但是除非他们悔改，所以你看见过了100年以后，犹大支派也连根就抛出去。你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历史？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有人把埃及拿下来，有没有把埃及搬到很别的地方去？没有的，不过让埃及做奴隶就是了。但是有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，北国十个支派被掳，南国十个支派也被掳，但是不同在哪里呢？今天经过了70年以后，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可以回来的。所以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第一次来的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不是告诉我们说教会没有失败的时候，教会会有失败的时候。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会像失迹一样，虽然明明我们脚下所踩的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虽然那个黄金的这个麦子在我们的手里，但是没还没有到口以前已经被敌人抢走了，已经被米甸人抢走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以色列人是极其贫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色列到一个地步，堕落到一个地步，最后呢在这个产业图上完全消失了。 经过70年以后，神才把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带回来。那为什么他们两个像连体婴一样？你不觉得这是圣灵很奇妙、很奇妙的工作吗？我想我们只剩下十几分钟了，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章。当你读到24章的时候，这是最荣耀的一章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书这个时候现在已经分好产业了，什么都有了。然后约书亚就将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示剑，就招了以色列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并官长，他们就站在神面前。约书亚对众民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。”那下面有一段话是神的回忆录。很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很短，否则的话，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的的确确神在那里回忆。那我现在因着时间的缘故，我想我只讲一块。他河东约旦河东也讲了，讲了两个亚摩利人怎么样，然后12节我们讲到现在本文。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，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去，并不是用你的刀，也不是用你的弓。这就是南方联盟跟北方联盟，你看见耶路撒冷王和夏所王的结局。我赐给你们地图，非你们所修治；我赐给你们诚意，非你们所建造。你们就住在其中，有的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。你看神在那里回忆，他一路上把他们带到这里。如果神能在这里回忆，就证明说当初神的旨意是从这里开始的。神是从亚伯兰一个人开始的，然后把他带他走遍迦南美地，现在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现在他们聚集在同样的一个地方。弟兄姊妹，到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好像变得非常的感性。这一段的话，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你们好好的读一下。然后下面就是约书亚的宣告了。那么他的宣告是什么呢？那么是很有名的一句话，就是24章15节的后半句：至于我，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们引了这节圣经不知道多少次了，我们不知道从哪里领来的。不要忘记，乃是当以色列人全部聚在迦南，聚在示剑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宣告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然后他们就立了个很大的石头。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示剑去的话，考古学家告诉你说那里有一块石头，但他不敢担保说这就是约书亚那个时候的，这个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果然以色列人，你看见吗？最后结束整个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他们是在哪里结束的呢？是在示剑结束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所有的故事是跟什么相连的呢？是跟创世纪相连的。然后我们一直读下去是跟整本的旧约相连的。好，我们到最后，那么是不是约书亚最后是约书亚结束的呢？不是。你如果仔细读32节，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世界。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，你就知道了，很清楚的，以色列人他们过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是带着约瑟的骸骨。我相信一定是在什么，在以法莲的行列里面，约书亚在那里，可是一天到晚陪着他，然后最后呢把他葬在示剑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约瑟的骸骨是葬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块地方是临终的时候是雅各给他做双倍的福分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在你的产业之外，约瑟的产业之外，给他双倍的福分。那这块多出来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？就是这块地，就是说，除了就是我再说，除了以法莲或者马拿西之外，这块地是他的父亲特别给他当做什么呢？当做双倍的福分的。所以圣经就这么结束了。但是真的就结束在这里吗？你读到约翰福音第4章的时候，你会找到一块地是雅各给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一口井，叫做叙加的井，叙加就是世界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主对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呢？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